请翻开经本第四十五页第七行开始，经本第四十五页第七行，也就是倒数第一行，从这开始。这个经文呢，我先念一段。额难白佛法藏菩萨为已成佛而取灭度，为未成佛为尽现在。佛告额难法藏菩萨，尽已成佛，现在西方，去自十万亿刹西佛世界，名曰安乐。我们从上一回那一段讲过之后啊，今天开始念的这一段呢，又是另外的一件事情。上一回那一段是把法藏比丘这个修持的种种的事情，修了以后得到啊种种的感应，然后啊得到报身的庄严，依报自在，就是讲到上回为止。今天呢各位有表的可以看看，就是因果二谛问答了。因果指的就是法藏比丘啊在因地国呢就成佛啊，咱们这个讲这一段。这一段开始就额难呢，就是问佛，额难白佛，白就是报告，就是就是向佛请示。这个请示佛什么呢？法藏比丘啊，啊法藏菩萨，在这里就说菩萨了。那么他呢是以成佛呢而取灭度呢，还是未成佛呢，还是未见现在呢？问这个三个意思。就是以成佛，就是说这个在过去啊多生多界的修持成功了，前面就讲嘛，已经这个成了佛嘛，所以在这里就问呢，是不是已经成了佛而取灭度？这个另外呢，还未成佛，是不是还没有成佛？另外一个，或者是成了佛，现在是不是还在那里啊度化众生？那么这是他的这个问的这个问题。
南极多啊，
实际上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因地，一个是在果地。果地就是前面呢已成佛取灭度，灭度是什么呢？灭度就是证到涅槃了，成修大圣法门呢，行菩萨道，行菩萨道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来修持，修福修慧都圆满了，那么得了一个这个大果， 这个大国就是证到这个大涅槃了啊，就得了大自在了，这就是灭度。哎，这就是问题是果，是不是已经证到果了？那么再呢是未成佛，是不是还在因地？这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表里讲啊，是在这因果二谛的问答了啊。这个问这个问题，我那真的为什么在这里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前面这个讲到法藏菩萨啊，那样这个那么长的时间在那里修菩萨道啊，吃了多少辛苦，做了多少的功德，所以成功了。所以阿难尊者呀，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提这个问题呀，我在后面那一句话，唯今现在，是不是现在这个佛，是不是现在还在那里？这个也就是提这个大众问题了。要是还在的话，那好啊，那正在那个就是小本的阿弥陀经就是讲嘛，今现在说法了啊，即是佛现在还在那说法，那十方世界众生都是可以呀、发愿往生到那里去。所以这个阿难尊者在这里一问，那好了，问题一问出来，佛在下面就答复了。那我们这个不但我们娑婆世界、十方世界，只要求着这个当生就能了生死的话，就必得修这个法门。不能尊者这一问，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了。就解答他的这个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呢，就先讲成佛啊在什么地方。下文就说了，佛告阿难了，释迦牟尼佛就答复阿难说了，法藏菩萨今已成佛。这个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两人在谈这个话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已成佛了。已成佛，一尊佛有一尊佛的这个教化的区域，他的教化的世界是在哪里呢？下面就说现在西方，这个西方啊是就是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世界啊往西边那个方向来看，这叫做这个西方。这个西方这个方向，西方往这个往那边一直追溯是没有止境的，学大乘法门就知道这个世界呀、无穷无尽的。佛讲的这个一讲就讲到举那个印度有一条恒河，恒河里边沙子非常细，一条河里边有多少沙子啊？讲到讲到最形容数目最多的话，就是叫恒河沙数。那个世界呀、也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世界，那可以说没有止境的。他这里呢，就是确定的。指定在西方哪一个地方， 下面就说了，去子十万亿刹了。去子就是说，此就指的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那个是那个时候，那就代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整个娑婆世界，当然不止我们这个地球这么一个世界了。我们这个地球，在这个一个娑婆世界之内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非常非常小的那个一个小单元世界呀。那么就是说，去子就是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指这个词就指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往西边那边去这个一路上经过通过多少个大千世界呢？一尊佛教化的一个世界就叫做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这个要通过多少？通过十万亿个刹，十万亿刹，一个刹呢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一尊佛所教化的一个世界，那么这意思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往西面去走，中间要经过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然后就到那个地方了，到了那个西方那个世界了，奇佛世界。奇佛这个佛就指的这个法藏菩萨成的佛，那个世界呀，名曰安乐，那个名字叫做安乐，这个经里边呢叫做安乐，小本阿弥陀经里边叫做极乐，极乐安乐这个翻译的名词不一样，指的那个世界是一个，是同一个世界。世界路程这么遥远，这是讲事实。讲到理方面来讲呢，我们这个修念佛法门，一方面要明了这个事实，一方面要明了这个佛理。事实就是按照事实讲，经过修有就是这么多的世界。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科学发现，这个天空里边、虚空里边这么多的星球，有多少啊？数都数不清的，那都是事实。那么这个事实要问我们怎么取法的呢？讲还是讲事实，取法不用担心。我们念佛念得很好，寿命终了的时候啊，阿弥陀佛跟那大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们来西方三圣来迎接我们去，就等于说我们要到国外到哪里去。你要凭我们个人呢，你自己骑个小车子啊，你即使能够到达啊，你有那个飞机，那一下就到了，这不是自己的力量的。讲事实就是他这个阿弥陀佛他发愿，他来接了，那么再讲到理呢，你呀，这个任何一尊佛所教化这个世界呀，它都是圆融的。只要我们这个把这个世间的这个妄念一伏住，妄念一破除了，当下就看就见到了。 当下就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见到十方世界，彼此互相见到。我们所以看见不到，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烦恼障啊，把我们眼睛这个障碍了，看不到啊。把这个烦恼障一去掉，或者虽然没有去，把这个障这个烦恼把它压伏下去，叫它不要起来，这个也功夫也就不错，也能看得见。所以无论就理就事来讲，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十万亿佛刹不算远。阿难尊者答问的那个问题，佛就告诉他啊，这个法藏菩萨现在是成了佛了，是在果地了，而且成佛的那个世界就在一定的已经就在西方那个地方。这个问题答不清楚了。下面呢，阿难又问呢，其佛成道以来为经几时？佛言，成佛以来凡历十劫。我们这个阿难尊者就再问呢，其佛，这就是法藏比丘成的佛了，这个就是也就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个阿弥陀佛了。那么阿弥陀佛呢，这个成道以来呀，成道就是成佛了，成了佛道啊。成道从他成佛道一直到现在就是阿难尊者问的那个时候，为经几时了？已经过了多少时候了？这问的是，佛就告诉他，那个成佛以来啊，凡历十劫啊，法藏菩萨成佛到现在已经历是经过，从成佛到现在已经经过多少时间呢？十劫那么长的时间了。这个十劫算起来呀，这个劫怎么个算法子呢？劫在这个印度文的名字啊，是一个时计算时间的一个单位，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劫波啊。这个劫有小劫，有中劫，有大劫。那么先算一个算法。一个人呢，这个世间的人的寿命啊，平均的寿命十岁，那个人的寿命很短啊，只有十岁。那么过一百年呢，增加一岁，过一百年后就是又平均的就是人的寿命是十一岁。然后这样的一百年的增一岁，一百年的增一岁啊，增到多少时候呢？增到这个一般人的这个平均寿命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这个叫做增劫，增加的增，寿命往上增加的叫做增劫。到了八万四千岁，就是到了最长的时候了，然后就往下降了，往下减了，就是还是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减到还是回过头来 人的寿命平均呢是十岁，这叫做减劫了。一增一减叫做一个小劫啊，这个各位这个数学好的话可以这么按照这样算一算，这个二十个小节啊叫做一中节，四个中节呢叫做一大节，不就算出来了啊，什么叫做小节，什么叫做中节，什么叫做大节，都是计算这个时间的啊。那么这里凡历时节指的究竟是小节呢中节呢还是大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只是时节。根据祖师的注解，在阿弥陀经里边的注解，这个啊解释的就是啊，这个阿弥陀佛啊，这个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了，那个时节再来注解就是十大劫，成佛到现在算是十大劫了。嗯，时间呢就是遥远的，但是要了解一点，所以这个十大劫呢，这个劫的这个时间呢是按照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时间的计算的，真正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个不算结束。为什么呢？我们在我们这个世间呢，才有日月星辰啊，还有太阳，有月亮啊。我们这是一年一天，你怎么计算呢？还是以这个太阳，以这个做一个基准呢？你算成一天呢、两年、一年这样这样，那极乐世界用不着太阳，它就是那个是一片光明。他就不用计算时间的，所以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小节、中节、大节，讲大节还是就我们娑婆世界来计算的。那么就这样计算的话呢，按照我们的时间计算标准呢，他成佛到现在是十大节了。那么下面呢，就这个再说这个安乐世界，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种情况。这个表里就说了，地界庄严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整个这个世界啊，它是怎么样的庄严？那么比如说是遍地都是七宝做成功的，那么整个这个地啊，没有这个很多那个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又是高山又是这个海洋啊，有高山有海洋，对于就是阻碍就很多了。极乐世界没有这些，没有这些东西。下面呢就讲这些个庄严的这些情况。这个极乐世界呀，还是概略的说呢，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全部说出来呢。那么就是这样概略的说了，那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一看呢，觉得这个就太好了，好在叫人家是哪有这样好法的， 这个佛讲的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好。那么一般人难以相信，这也是怪不得。为什么呢？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同样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也有富有的国家，也有贫穷的国家。富有的国家像美国啦，像日本呐，这个是财富雄厚的很呐。我们台湾呢，也算是富有国家了。那么你在这相对的那些贫穷落后的那些个，连这个衣食饭都没有得吃啊！再受到那个战争的那种这种天灾人祸。那个儿童也好，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饿死的多少在那里，你各位在这个电视上常常看见到的那个镜头啊，哪像我们台湾一个小孩子生下来要什么有什么啊，一起设备那样多不齐全的，你在那些国家看，身体这个衣服也没有，那个吃的东西哪里找到啊？你要是叫他们把我们这里台湾这些这个生活的状况说给他们听的话，他们不会相信的。哪世界上哪有这种好的环境啊？这是难免的。但是呢，我们呢相信佛，我们也根据很多的事实，我们自己可以推想而知。就跟这个地球上有最坏的有最好的，那个也一推测也可以一比，也可以比照出来。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呀，前面讲的那个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发了48愿，那么后来就请世自在王佛介绍他哪些这个世界的好处。结果他写了这个211的这个世界啊，他从211的世界之中选出各个世界的好处，都把它选过来集合起来，然后实现这一个世界。那当然说那就好好的没办法说得出来了。这个我们呢根据一个释迦牟尼佛那种大智慧，说话是实实在在的说话，一点这个虚假的话都没有。再呢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两尊佛，除了这个以外，你看《小本阿弥陀经》里面六方世界六方佛，六方的恒河沙世界那么多佛来赞叹，这都是事实。其佛国土自然其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恢阔旷荡不可限及，习向杂次转向渐入，光和欲说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中经，其宝由于第六天宝。前面讲的七宝的名称啊， 跟这个阿弥陀经里边的名称有一点不同，但是七宝同样都是讲七种宝。这个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这个在极乐世界的宝何止七种啊，那个种类数都数不清的。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讲七宝，七是表示一种意义，七菩提分呢，七是表示这个菩提一个觉悟的意思，七觉知的意思。那么这个就用这个七种宝来做这个表示这个意义，所选的这个宝的名称不一样。那么七宝都是这个七的数目是一样的。这些宝，那么有的呢我们这个世界也有，有的是没有的，就算是有啊，也比不上极乐世界那些宝。极乐世界那个宝，想想看，那是阿弥陀佛在因地选，精挑细选选出来的，有那么多宝啊，整个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整个的极乐世界。那我们在这个世界看看，我们先找这个宝，那金子当然也有了，银也有了啊，这个金银也不是随便就能看得见的，就能找得到啊。这个珊瑚琥珀等等啊，这个也有了，可是也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的，它有一定的地方出产的也不多。在极乐世界上这些宝啊遍处都是，那个世界就是有这些宝合成为地啊，这个经文里讲的多么清楚啊，有这些宝合起来构成整个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大地啊，就是这一片地就是有这些宝全部构成。想想看我们这个世界，你看看看宝在哪呀，这个山上地上看看多的就是土而已，土石头啊，这些的沙子，这一类的。山上当然也可以有些金矿也有了，少的又少，也不是任何山上都有金矿。这个不但我们娑婆世界，除了极乐世界，其他的十方世界呀、都比不上极乐世界这样，大致的都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差不多了，没有那么多的宝。由这些宝合成的这一片这个大地呀、然后就是说这个这个大地这个地的状况这个回阔旷荡了，这个大地啊，回阔是这个非常广大啊，这个大到什么程度没有这个界限的，旷大呢非常远，远到没有边际，就是回阔旷大不可限及。这个你大到什么程度，远到什么程度啊，没有一个限极，你有个止境的时候，没有止境，极乐世界就是这样，没有止境的。习向杂次转向渐如啊，那么这些个 这个宝啊，都是这种宝那种宝啊，都是这个掺杂的这个互相这个各种宝就是混合在一起，转向渐入，转向渐入，这个宝里边有那个宝，那个宝里互相圆融在一起，掺杂在一起。那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也没有那种状况啊，光这个光和玉说，光和玉说呢是讲那些宝啊发出的那个光，发出那个光明啊，和是那个光啊非常的这个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你说这个光线都是微弱的了，就是白天那个太阳光哪怎么能跟极乐世界那个光相比啊，他这个是讲非常和就是非常的这个光明的这个可以说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任何光可以相比的。玉说就形容那个光啊发出那种那种光明灿烂的那种状况。下面再用这个微妙绮丽啊，既是微妙又奇观而又美丽，这样说是清净庄严的。虽然那么多的光，那样的奇丽，那么多的宝，那些光都是从那些宝里边呢发出来的，可是呢是清净的庄严的，不同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呢谈不上清净庄严。一切世界众宝中经，他这里所有的宝无论哪一种宝都是超越了，超越就超过了，超过十方一切世界呀、啊！不单指我们娑婆世界，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中经，宝中这个最精粹的那种宝都比不上极乐世界那种宝，所以叫超越那个一切世界的众宝中精的啊，其宝由于第六天宝。那么不得已呢，怎么个好法子呢？那个宝啊，就好像是这个第六天中的那个宝。第六天指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个。有三界嘛，三界这个有欲界啊，欲界天是比较这个程度低呀 啊欲界上面有色界，色界上面有无色界啊，这个欲界有六层天，六层天一层比一层好，这个第六层天呢名字叫做这个他化自在天，在他这个第六层天下面第五层天呢叫做化乐天，化就是变化，乐就是很快乐，化乐天呢要什么有什么，要宝物也好，什么都是这个凡是他所想的自己就能够变化出来，这是第六第五层天。那么到了第六层天呢，那好更好了，叫他化。你比如说我们说是要变化，还要自己变化，能够变化就不得了了，可是变化你还要自己要变呢，第六层呢不要自己变化，叫他化。他指的是呢，他在第六层天上的这个人呢、啊、心里只要动动念头，在下面第五层天呢就把它变化出来了，就供给给他， 要什么有什么，这叫做他化自在天。那么在这个第六天里面，他想要什么宝，随时这个念头一想，那个宝物就来了。这是第六层天的这个宝性，有这种情况。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啊，极乐世界，不拿一个相似的来比的话，我们简直就没办法了解嘛。他说其宝啊，就指的极乐世界那个宝，犹如可不是真的啊，这好像只是相似的而已。相似什么呢？我们这个世界上第六天上的那个他化自在天的那些宝，那个宝一方面说好，一方面是多，想有什么就有什么。这个要了解第六天宝，它宝是好啊，它是变化来的，变化就比不上极乐世界那个真实的宝。极乐世界那个宝是实实在在的真宝，你这个天上是变化的宝，它不同在此。后面这个另一段，又其国土无须弥山，即金刚为一切诸山，亦无大海小海，西取景谷，佛神力故，欲见则见呢。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又说了，又看西国，就指的那个安乐国了，也就是极乐世界了。他这个国土啊，又特别了，无须弥山即金刚为呀。须弥山什么呢？任何一个世界啊，就算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讲吧，这个所谓三千大千世界，由最基本有个小世界构成的呀。每一个小世界就有个须弥山做中心，那么须弥山外面有个外围叫做铁围山，那么就任何一个小世界都是这样的构成的。那么即使有须弥山，有这个铁围山，中间的又有大海，各种海水，那就是这个交通方面就是很险恶的，很阻碍的啦。他的是没有须弥山，也没有金刚围，金刚围就是铁围山，没有的。一切诸山都没有。那个地啊，西方极乐世界地啊，是平坦的，没有高山。没有高山，有没有海呢？也无大海小海，大海没有，小海也没有。这个还有那个溪流区，就是河区啊，井啊，开的很深的那个井，谷啊是山谷。这个那么这个这些统统没有，统统没有的话，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由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啊，一想，这个我们在娑婆世界习惯了要看看风景，看看山河啊，看看海洋啊，不要害怕，佛的神力故，有阿弥陀佛的一种这个神通力量，欲见则见，你要想看见那个风景最好的一个山，马上这个山就出现了。你要看那个海洋的那种那个景，风景它也出现了，就是欲见则见的，你要看的话，就能看得见，它也可以出现了。我们不要认为哪有这回事情呢，这个 极乐世界它就一切的设备就是那么奇妙。这个我们现在呀，大家这个科学也进步了啊，科学进步，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听一个音乐，听某方面的一个什么声音，你戴个耳机，戴个耳机自己随时听到，你听到别人听不到，个别的你要想听就听。甚至于将来科学再进一步一发展的时候啊，你要看个某种景的话，你单独的看，你自己看，别人看不到，这个我们都可以办得到了。我们这个是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办得到。那么他这就是说，这个遇见再见就是你任何在那个世界任何一个众生，他本人想看见任何一个山河大地，他可以啊，海洋也好，高山啊，他个人看到，别人没有看到，就是随他的心意呀、他想什么就什么。就是讲这个大地没有那些这个高山大海，那个虽是那样，可是啊没有妨碍，想看什么还可以看得到，那个就是微妙，就微妙在这个上头。下面讲这个没有三恶道，那个世界上亦无地狱恶鬼畜生诸难之区啊，就是在那个安乐世界里面呢，没有地狱啊，地狱是最苦的了，没有恶鬼道，没有畜生道，那些这个堕落的三途里面呢，是在这个是最大的灾难呢，是不得了的啊。就没有那些，亦无四时春秋冬夏，不寒不热，长河挑湿，在那个世界里面没有春夏秋冬这个四时。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啊，春天也有春寒的时候，在内地啊有春寒的时候，这个冬天就更寒冷了，夏天又热得很，顶多在秋天呢，秋天还是个热得不得了，叫秋老虎，热得非常厉害啊。那么这个四时啊，有寒有暑，那么在那没有，它是不寒不热啊，就是一片光明，光明之中，不像它那个光不是太阳发出来的，没有，不需要太阳。所以不寒不热，长河挑湿啊，长是永久的，永恒的是那样的，柔和的挑湿的，挑湿这个非常适合这个人的这个生理上的心理方面非常这个安适，那叫非常挑湿。牟尼佛讲到这里的时候，阿难尊者就下面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表里面讲的无善的质疑呀、佛讲那个整个世界极乐世界没有高山，没有高山，那个阿难尊者就问了，而是阿难白佛言呢，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就问释迦牟尼佛说了，世尊啊，世尊就是尊称佛的一个名字，一个称呼，若彼国土啊，假若安乐世界那个国土无须弥山，没有一个须弥山，没有须弥山的话，那就问题怎么的，其四天王即刀立天以何而诛呢？这个就是说，阿难尊者就是等于代替一般人提出问题了，因为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 一个小这个小单位的世界呀、都是以须弥山做中心。那么这个六欲天呢，第一层天呢就是四王天，四王天就住在须弥山的这个山中间山半腰里面啊。那个倒立天呢是住在山那个须弥山的山顶上，那都是靠必须要有个山呢、你这个两层天才能够有依托了。那假如说没有须弥山的话，这个四天王天倒立天呢依何而住啊？他住到什么地方呢？他提出这个问题。阿难，佛就告诉阿难了，地上炎天乃至色究竟天皆以何诸啊？啊，那么他反佛先问阿难，你问这两层的这个四天王天倒立天是以何而诸啊？不错，那么我又再问，地上炎天，炎天就是这个夜幕天，就是第三层欲界第三层天。那么欲界第三层天呢，就不需要靠这个地面上，不要用地啊，用这个山顶来托住它了，它就是依空来住的，它就是可以住在这个空中。那么从第三欲界第三层天以上，这个各层天以至于色究竟天，这四禅天的这个啊，最后的这个有这个。到那个色界天的最后的一层天，就是色究竟天，那个都是依空而住的了。那么我这个释迦牟尼佛就问了，你问的那两个是，那么这个第三炎天以至于色究竟天，这是在我们的世界它是皆依何而住呢？就问这个阿难尊者，本来就是啊，回答佛的话，这个下面他就知道了。行业果报不可思议啊。那么从这个夜摩天以上，他凭什么不需要这个山顶，不需要这个地来做依托呢？他是由他的这个所行的这个这个业，他这个业报啊，所得的果报啊，他能够不需要这个大地来托着他。这种这个行业，行就是行为，由行为造出的这个业啊，我们比如说有善业有恶业，当然升到天上是善业的，修十善业的，那种善业所得的果报呢，不可思议。对，他们就是凭着那种这个业果，可以不依靠这个地这个来土地来住的。问出来就释迦牟尼佛就好讲了，佛是那解答问题非常简单明了啊。那么佛与阿难呢，行业果报不可思议啊。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那个诸佛世界那种这个是实在是更不可思议了。其诸众生功德善利住行业之地啊，故能尔尔啊。极乐世界，那这个在那里的这个众生功德的这个善利，所住的这个行业之地啊，一切所以在这个极乐世界有那种不可思议的状况，可以了解了，就故能尔，上面那个尔字就是前面讲的极乐世界那样的，下面的最后面那个尔字是一个语助词。行业果报，我们别的不说，我们就在这个世界来看，我们人有人的这个种种的能力，这个鸟有鸟的能力， 我们人不能只凭着自己身体在空中飞起来，但是鸟可以在空中可以自己飞来飞去的。我们人呢，在水里边也不能长久在水里边，而这水族动物它就在水里这个生存，就是各个众生它有它的行业，这个行业你是说明了不可思议。所以升到极乐世界那个那些众生都是他的功德善力啊，那实在是说不出来的，想也想想不完全的，那就是不可思议啊。这种不可思议就是我有阿弥陀佛那个大的愿力跟我们众生的这个愿力共同这个来造成的。就说了阿难白佛，阿难真呆就是禀告佛了，我不依此法了。你看这个话说的就是多么清楚啊，他自己是不依不怀疑这个法，这个法就是前面佛讲的那个极乐世界那种这个大地那种状况啊，没有山没有海，但为将来众生啊，为了将来后来的众生欲除其疑惑了，为将来的众生啊解除他们的这个疑惑，故问思义，所以问这个上面这个问题。所以净土宗念佛法门呢，必须得把这些经这些这个道理研究清楚，人家一问的话，我们跟人家劝人家念佛提的问题，我们都能够把它解答出来，那么这是帮助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没有这个疑问，人家疑问我们可以跟人家解决。所以地界庄严这一段就讲完了。